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婉然，他呢现在人在西雅图，那么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你婉然。
Hello， 大家好，雅秋老师好，我是婉然，目前呢是在本地的一家社区大学 Highline College 做国际部的招生总监。
好的，谢谢你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么请问国际部的招生总监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顾名思义嘛，主要是负责国际部的招生，那我们招所有就是持学生签证过来读书的这些学生，那这是我很大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呢，我也负责我们部门所有的运营相关的工作，包括像大家接触的 admission 啊，然后还有一些且财务方面的，包括像学费呀，这些相关的都是在我的管辖范围。
好的，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国际学生的意思，就是非本国非美国学生都是国际学生。那么招生你是怎么个招生法呢？那是以要学校发签证给他们，所以要先招了他们再发签证，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是类似吧。首先签证肯定不是由我们发，是由美国移民局，对吧？但是我因为每个学校会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专业，那也有不同的入学条件，所以我们会去针对这一些符合我们入学条件并且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去进行，例如像前期的宣讲啊，包括有一些中介代理会代替我们去走到学校里边啊，或者是说来宣传我们的项目。那在这个阶段过后，他们会把学生的这个申请材料交到我们这边，由我们国际部的 admission 部门来审核他是否符合相关条件，符合我们的入学资格，然后由我们这边发放一个文件叫做 I-20。 那学生拿到 I-20 以后，可以去当地的美国的使领馆去申请这个签证面试。
换句话说，是学校发这个 I-20， 那么被接受的学生才有机会得到学生签证。
对，我们是会发放我们叫 offer 嘛，叫录取通知书以及 I-20 是美国移民局给到所有能够接收国际生的学校的一个总的系统出的一个所谓的身份证明文件，其实它其实是美国政府来发放的，只是它把这个权力下放给到各个学校。
对，还是受到政府监管的意思。
对对对，是全面是由美国政府管控的。
所以呢，那这些学生的能否进入美国，也就是由你们在把控了。
一部分是。那他拿到了这个 I-20 以后，他才有资格去申请他的面试签证。那
对，他面试过不过就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是的，但是我们会给一些学生相关的支持的工作，包括说给他们做一些 workshop， 让他们更好的去准备这些面试，他有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他要对学校和自己被录取的项目本身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才可以有更有信心的去面试。
所以可以说你们发的这个 I-20 算是一个敲门砖，但是这个门槛高还是低呢？他们是不是能够跨过这个门槛，那还是要看他们自己了。
对，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准入资质，但是最后能不能够进这个门还是要看他们自己。
那一般说来，这个 能够进这个门的比例高嘛，学生70%-80%都能进，或者是更少一点呢、啊、多一点呢、
啊、这个好难讲哦，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策变化，包括可能学生他自己的本身的背景条件不一样，他的自己的国籍不一样，都会有相对的影响。那这个是变化的，对于政策的这个影响反映的非常的实时，非常的快。我们最近有一个学生是越南的学生，他之前也来参加过我们的夏令营 summer camp， 那个时候他是持旅游签证来的，那他觉得这边很好，想申请学生签证再回来读他的这个本科学历，结果他的学生签证签了10次才过。对，所以这个就很难讲，当然也有一些学生他第一次很轻松3分钟就过掉了，这个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告诉学生说你自己准备好，你要能够把这个故事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选择这个专业要自己了解得很清楚，而不是简单的说哦，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学校很好，我觉得学校很漂亮，所以我想去。那你可以每一个学校都这么说，对吧？就这个是在他们签证官看来是
没有实质内容的感觉啊。
对对。
所以换句话说，你刚刚提到的政策就是变化，然后对这些学生的签证能不能够通过有很大的影响。那么目前呢，因为美国有这个停止发放学生某些国际学生的这个学生签证的政策，可以这么说吧，那么对你们影响大吗？
其实目前是这样子，应该是在上周周一的时候，全球的所有的美国领事馆都已经停止了非移民类的学术类的签证面试申请预约，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以后，如果你已经有预约好的面试，那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只是说你如果还没有预约上，你是没有办法再去约新的这个面试，那就牵涉到了 F、M 和 J 这三种类型的签证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那这个其实在市场上反应是挺快的，我们当天刚巧所有的这个国际教育的从事者，我们正好在圣地亚哥有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大概有8000多人都在参与，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天就正好会议开幕，我们大家都在谈论。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包括像美国移民局和美国海关这边的一些人，就是从业人士的在场的一些说明。这个政策应该是在短期之内会有一些变化，会有更新，包括我们今天都有听到说像越南那边的领馆可能会要重新开放，不会有这个大的长期的这个影响。但是当下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中介代理以及同行就会来问说那我现在手上这批学生他们今年可能就不想来了，我可能本来有一个 summer camp 20-30个人，那我今年就直接 cancel 了，我可能去别的国家，去欧洲或者怎么样的。那包括说以前我们说 top 5的这种留学目的地，就英美澳新加嘛，这几个可能就会面临掉一个洗牌，或者是说在大家的这个 interest 就会换到欧洲啊，或者一些相对来讲政策变化没有那么突变的这种情况，相对来讲比较 stable 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第一次看到有像马来西亚进入到了前10，然后像德国也进入到了前10，可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以及在这个政策的变化下，可能还会有一场相对来讲的洗牌的过程。
那么你刚刚说的 top 5， 英美澳新加是按照这个顺序吗？
基本上是，对。
那换句话说就是英国的他们录取的国际学生最多呢，还是是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或者是向往的？
对，应该是说最向往的，包括说市场占比和数字来讲他们都会比较多一点。怎么说呢，其实 我们自己行业内的人来看说，英联邦国家特别是英国，他们在做国际教育这一块是比较商业化比较早的，他们做的很多东西都很 standardized 很 streamlined， 所以不像美国说啊，各家有各家的做法，所以会引起一些怎么说呢，中介代理们他们会需要分不同的部门，假如说我这个部门是只做本科的，我这个部门是只做高中的，那另外一个部门可能专门做研究生的。那在英联邦国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要是这个学生满足了入学条件，他们就可以给申请，但是他们的条件都写得非常清晰，而不像美国特别是本科生申请，他可能要看哦，我今年到底这个所有的申请者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要优中选优，就统一放榜，可能相对来讲其他国家不会有这种。而且英国整体来讲它的学制会比美国要短，所以大家可能想一个短平快，就是想要冲一个学历和镀金，就会选择这样的国家。
是，我也常常听到有人是在英国留学，但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感觉上英国是一个至少面积不大的一个国家，它的高等学府那么多吗？
其实相对就是从总量上来讲肯定没有美国那么多，因为美国加上社区学院这些的话，可能全美有大概4000多所高等教育的这个院校，那英国可能加起来就一两百吧，我觉得我没有算过具体这个数字。但是呢，由于他们做商业比较早，那他的录取要求又比较低，他们也很清楚的就告诉你说，你如果来英国就不要带着所谓的移民性质的目的，我们也没有工签，你读完了就立马回家，对吧？他们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的期待放在那个位置，他们非常的理解了，所以只是为了去镀个金。那像 G5 这样的学校，我们说就是包括牛剑这样的学校，他们其实相对来讲录取也没有那么难，所以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会选择去英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包括说有一些特别是像中国大陆，我们有专科嘛，我们有3年制的专科学院，他们可能可以去英国读一个一年的这种 top up，那就直接可以升成本科，比在原本的系统里面再去考专升本可能就会要容易很多。
那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top five 除了美国之外都是英联邦的嘛，除了英国本身，澳新加，那么在第六名以下6到10名之中是不是还是有英联邦的国家呢？
对，我们常常说的可能包括有像新西兰啊这种的，就像我刚说的，第一次出现在这种 top 10里面的像马来西亚，然后这两年包括有像德国，然后在中东地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去中东地区留学，因为包括像纽约大学这种，他们也在阿布扎比有自己的海外校区嘛，所以其实是特别像阿联酋，他们是想要打造一个第二个这种所谓的国际教育的一个中心，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地区，所以会有一些新的地方的出现，包括当地政府给的扶持的政策，包括因为本身中东地区有钱嘛，那他们可能给到这种外来的人，包括学术比较有能力的人，就会给到一些很好的条件和政策，会吸引外来的人才的选择。
对，你说到这个政府的补助之类的，我想起来当我曾经到挪威碰到了中国留学生，他们说很多人申请去挪威上学，因为学费全免，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有吸引力的条件。那么是不是目前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的？
对，一个像刚我说的德国，其实如果是要去的话是有的。那北欧国家其实大部分由于福利的原因，只要你能够达到它的入学条件的话，费用都是比较低廉的。那包括像马来西亚，为什么中国人会比较选择喜欢，一个是它的消费比较低，那另外呢，它也算是一个华语国家，跟中西方的文化结合的比较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适应起来比较容易，再加上它本身地理距离也离中国比较近一点，所以大家也会选择那边。也会有很多像澳大利亚的大学，他们会在马来西亚设置海外的学这个 campus， 那可能可以在最后一年再，或者是甚至是到 master 的 level 再去到本校区去就读，所以经济也会是一个方面的考虑。
那么你刚刚说的不管是 top 5还是 top 10，这个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 top 5还是全世界的国际学生心目中的这么一个排名呢？
基本上是全球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的一致这么认为，就是他们都有很吸引人的地方了。
对，因为我们常说的留学生的来源国第一大肯定是中国，那包括印度会很多，你也知道就是印度人他们会想要出来嘛，那但是他们的 market 相对不一样的是他们会读 master level 以上的比较多一点，那跟中国大陆会有一些不一样。那近些年呢，包括有像埃及啊，非洲的国家现在也很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啊，包括尼日利亚这边的学生都很多，但是我们看的是一个综合数字，基本上这几个 top 的地区目的地都是一样的，对各个国家来说都一样。
嗯，刚刚你也提到了印度人比较喜欢去申请研究生的这个程度，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更小的留学生，他们是不是也经过这种国际招生的这种方式来美国呢？就是高中以下的。
会，我们称所有的本科以下的，我们叫低龄嘛，我们叫低龄市场。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就是从高中开始，那再往下的会比较少一点。常见的话呢，其实加拿大以前是做低龄做得很早的，他们有非常好的陪读政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前期会有一个低龄市场做得好，他们会转化成又在继续在本地读本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他们的公立学校是以教育局的形式统一出去在外面在国际上面进行一个招生的工作，所以可能这是两边的一个政府的做法的不同。
那么在美国，因为我生活在美国，也碰到很多所谓的小留学生，也只是可能就是小学毕业就到美国来，而且呢在美国小学毕业以后是上六年级，就是在国内还没有小学毕业。那么这个年龄段的低龄的国际学生多吗？
在美国来讲肯定占比不是那么多，主要还是由于没有陪读的政策，包括说大家可能觉得语言上和文化上的一个衔接没有那么容易。一般来讲我们对于低龄的孩子，就是未成年的孩子的话，他只有两个选择，就是住 homestay 或者是寄宿嘛 boarding school。 那顶尖的 boarding school 其实在美国本土人的世界里面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他们包括说他可能不接受插班生，他如果你来可能甚至是要重新再 repeat 某一年，你的语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等等。所以说从市场占比来讲，在美国的低龄市场是没有其他国家高的。
好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婉然，他对国际学生在美国或者是在世界其他各国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所以我们就要接着请教婉然一些关于国际学生尤其是低龄学生的一些问题。虽然在美国占比不高，但是刚刚他提到了陪读，所以我对这个陪读政策有点兴趣，请你帮我们再多做一下说明解释好吗？
好，其实陪读嘛，顾名思义就是说未成年的小孩来其他国家读书的话，一般会允许父母双方就某一方过来以陪读签证过来帮忙照顾小孩。那也会出现有祖辈，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这种情况，相对比较少，所以我们常常见到的都会是陪读妈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群体。
那么所谓的陪读就是政府发放陪读签证，所以没有陪读政策的意思就是美国没有这样的签证呢，还是你刚刚说有些学校有这样子的陪读政策，是这是国家政策还是学校的？
对，是国家政策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美国来讲这个政策相对比较紧，它不像加拿大那种发放是很宽松的，所以会比较难我们在美国常见的陪读签证呢，甚至会有可能是成年以后的夫妻某一方，一方是学生签证，另一方是陪读，这种情况反而在美国会多见一些。
对，所以配偶陪读比家长陪读要常见一点。
对，在美国至少是这样。
是是是，我也记得以前好像我听说过，在更早以前就只听说过配偶的陪读，没有听说过家长的陪读，那就是后来留学生比较多的以后，就是低龄留学生比较多以后才开始比较发展出来的政策，是吧？
对，也会出现说可能家长就仅仅是用旅游签证，但是人在这边作为陪读的，这种情况也有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说孩子可能本身遇到了一些自身的问题吧，包括可能学术上的呀，生活上的呀，甚至是心理上的，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家长的这种情感支持。
是，低龄的留学生确实是比较容易产生刚刚你提到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在学校的生活适应上，或者是校外的生活的适应方面，我觉得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总是比较吃亏一点。那如果说没有陪读的政策的话，我觉得家长也会比较不放心，那么所以可能低龄一点的孩子就到陪读政策比较发达的地方国家地区去留学去了，是吗？
对，这种会比较多一点特别是如果本身还会有移民想法的家庭的话，可能他在前期选择的时候会把整个这个我们叫 student life circle 会把它全部都考虑进去，它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以读书为目的的一个决定了。
对，那你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国家他很清楚的告诉留学生你毕业以后就回去，没有留下来的可能，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会是很多国家受欢迎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一个决定因素呢？
对，其实应该是除了英国、美国以外，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话，都会受到当地的移民政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留学生的市场，是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大部分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呢，会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我们每年会收取多少的技术类的移民。包括政府可能会发放一个今年我需要的相关的工种的一个名单，那如果是说你在相关的话呢，政策上会有一定的倾斜和扶持。那同时你在毕业之后根据你的不同的学术的等级， 会给一个3到5年不等的工作签证，在这个阶段，那你可以去再寻求哪怕像雇主担保、州政府担保这样相关的机会。但是美国的话呢，虽然我们知道会有 OPT 对吧，也会有 H1B， 但是它跟学生或者是说读书这件事情不是很不是有强烈的这种绑定关系，就哪怕我没有在美国读书，我也可以有公司给我做 H1B， 所以它不是这种很直接的绑定关系，所以相对来讲会影响政策影响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直接影响。但是因为大家都始终觉得在学术方面来讲美国还是比较 top， 所以无论政策怎么变化的话，对于美国的想法还是一定都在，对美国来美国留学的兴趣都是一定在的，只是说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新闻的话，可能会对他们做这个决定会有一些的对一些影响和心理上的建设的相关问题。
是，这个极端这个词用的还挺妙的。
因为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说，你看到新闻上说的，它之所以称之为新闻，那肯定是不常见的，对吧？如果是我们走在街上都常见的话，那就不叫新闻了。所以与其去相信这些东西的话，等到你自己真正来的时候，说不定可能你3年5年都不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对新闻的了解相当透彻，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吗？
没有，我多多少少吧。其实我在高中时期我是艺术生，我是有参加艺考，当时是想要学播音主持类或者是那个编导类，所以会一点点接触，但最后也没有读相关的专业。
所以你几乎跟我是同行，几乎
不可能，对，有这个机会，但是最后没有这个荣幸。
那么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是你读书后就是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行业吗？还是已经是不止第一个了？
不止，我其实工作了挺多不同行业的。我的本科是学的酒店管理，所以我也是在万豪酒店集团工作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然后才进入到这个国际教育这一块。我第一个工作的学校就是我毕业的母校，为他们做了国际部的招生。
那毕业的母校是哪一个学校呢？
我是在澳大利亚的伊迪斯科文大学，是一个。
所以你是去澳大利亚？
对，我是在澳大利亚读的本科，然后回到了中国工作了大概5年5、6年的时间，然后再来到美国这样。
所以你在澳大利亚没有工作，是在？
我在澳大利亚是，如果是说算实习的话是有的，就包括因为那边的学生签证的政策是可以打工的，它不像美国是必须在 on campus 嘛。那边是允许我们在读书期间每个星期不超过20个小时，那如果是假期的话是没有限制的，我们是跟本地人一样的包括雇主交税呀、交那边我们叫 super， 就这边美国叫 401k 嘛，这种养老计划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由于签证的影响的一些条件。
那么你当时等于是在澳大利亚工作实习，
大学伴读，然后加上我们学那个 program 里面有一个半年的全职实习，所以其实就相当于工作了。
所以就是你的万豪酒店的工作是在哪里呢？
我在澳大利亚也是万豪酒店集团，然后我回到中国了还是在这个集团里面，只是不同的品牌的酒店工作。
那么酒店管理这一个专业目前是不是就是这个专业里的学生很多呢？
学生还是挺多的，主要是看想说是哪里的学生，因为我自己做这行的我就会看嘛。我们常见的话像是日韩的相关的学生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中东那边也会想要学习相关的专业，因为 除了做学习的一个国际教育中心之外，中东也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育中心，包括他们想要之前卡塔尔那边有组织过世界杯足球世界杯，然后他们也现在也有自己的那个 F1 的赛车的比赛，所以他们想打造一个这种世界的体育中心，会对于展会呀、包括体育管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会跟酒店或者我个人喜欢叫款待业嘛，叫 hospitality 相关的，会是有一些很多互通的地方。
那么说到酒店，当然很多人都住过酒店，在出外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是出差啊等等，都很有机会去住过酒店。但是呢，住过酒店并不代表就了解酒店这个行业。那么你觉得在酒店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这些外人觉得啊，居然是这个样子？就比方说你刚刚讲到了这个，不管是开会啊，或者是体育赛事，这些都是团体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团体的去订房，跟我们个人所谓的散客去订房，对酒店来说是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肯定会有。我们如果是以团队的形式的话呢，我们作为整个所有的运营团队，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开早会。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对团单，就是无论是宴会还是说是又有用房又有宴会的，我们都叫团单。那所有的相关部门都会要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宴会、厨房、餐厅，包括预订部，然后前厅部，我们都会知道。然后有可能说保安部也要参与，他要负责酒店的旅游大巴要停在哪里呀，然后他需不需要帮客人下行李呀，然后工程部要提前去检查，可能这一批假如说我们是外宾，他们对温度会比较敏感一点，要去提前检查空调呀。那客房我们会要提前看里面有没有 VIP 呀，我们排房的时候尽量前厅部排房的时候就尽量把他们安排在低楼层一点，然后把所有的客户都要集中在同一个楼层。我们都会提前每一天都要对应的今天进来的团队的客人，其实是一个所有部门通力合作的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说啊，你前台就只帮我办入住就好了，或者是这样。他们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熟悉今天在店的团队。
那么在酒店里面工作是不是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前台就永远是做前台，你如果是做这个客房部就永远是客房部，还是有不同的怎么说轮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机会呢？
如果是实习的话，我们是有轮转的。那包括现在有很多，应该所有的酒店集团他们都会有一个叫管理培训生计划嘛，很多企业也会有。那这种计划进去的员工呢也会是有轮转的，但是如果你是以正式员工进去的话，轮转的机会会相对少一些，但不代表说你不了解其他部门的运营和日常的工作。你像我刚才说前台要排房，那我要跟客房部有很好的沟通，我要知道哪个房间做完了卫生，哪个房间我可以排给他，哪个房间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哪个房间今天状态不好或者相关的，我们都会要有一个长期的沟通。那而且其实客房部和前厅部我们都属于同一个 division 下面，我们都属于房务部，然后下面再拆分的小部门。那餐饮部其实也要跟我们很熟悉，因为他会早上要出早餐，他会要知道今天在店有多少人，什么时间流量会比较大，那团队客可能大家会早一点，对吧？那如果是散客，甚至是说是度假的这个时间段假期，那可能他出餐的时间就会相对要晚一些。这个都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那我之前原来的职位是前厅部，我是值班经理，但虽然说我们的组织架构属于前厅部，我们其实要负责管理的是酒店所有部门的一个运营状况，我们每天有固定的要巡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值班报告。那我们是整个酒店第一个，我们叫 first responder， 就是如果任何客户有任何的需求和投诉，
对，紧急事件也要找你们。
对，我们一定是第一个到场，就客户的投诉一定是投到我们这边，哪怕是跟前厅部无关的，他可能投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都是我们去处理，我们要做客户的回访。嗯，他如果是在最后的 survey 给我们打了很低的分数，那我们要去做 recovery， 所以这些都属于我们这个部门要做的事情。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部分。那么我们一般人看得到的部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常常发现入住时间是下午3点开始，但是离店的时间是上午11点，为什么中间的距离这么长呢？这客房部要去整理啊什么的，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是吗？
对，其实一般来讲，在大陆，就是在中国或者在亚洲国家来讲呢，相对时间会稍微的 flexible 一点。哪怕说我说的是下午3点才能入住，那如果说你在之前去，那有房我们肯定也是会给的，除非是说在back to back 我们没有任何房 full house 的情况下，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对，主要还是说给客房部一个轮转的时间。一般来说，常见的话，一个客房服务员一天至少要打扫10到12间房，这是他的一个 minimum， 额外的超出他才可能有额外的计件的一个收费。那10到12间，我们指的是退房到重新入住的，那不包括有续住客的，就已经在 in house 的这种续住客的打扫。而每一间房我们给出的标准的坐房时间是40到50分钟。所以不是说那么轻松，简简单单垃圾收一收就可以让下一个客户入住的。而且并且在我们的客房服务员做完之后，领班或者是主管是要进行2次检查的，他可能会检查有没有需要报维修的呀，或者说一切是不是有正常的，或是员工偷懒的，有没有没打扫到的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是说当天还会有更高级别的客户，像 VIP 啊，酒店的高级别会员啊，那我们作为值班经理也是要去提前看的，所以我们也会再检查一遍，就是3遍。那还有可能会出现说我们还需要餐饮部的合作，会提前放欢迎水果呀，欢迎礼遇啊，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是，真不是我们说不愿意给房，特别是在上一个客户都不走，下一个客户又想进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前台也好，还是作为客房服务员也好，我们也只有2只手吧，也不可能变一间房出来。特别是碰到团队大退或者同时大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很努力的想要服务好每一个客户，但这个也非常需要大家的理解，我们尽量满足。
是，我觉得至少是要留有余裕嘛，你们要有这么长的时间，如果说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很好，就会让你们的客户有比较好的体验，但是如果真的是时间那么紧的话，也不会得罪客户，因为已经先说了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对，基本上我们会提前说，甚至会出现说哪怕下午3点来了我们也没有房给，这种也有可能，那我们只能说尽量去弥补，说有可能我们会给一些这种大堂吧的 voucher 啊，可以去喝一杯坐休息，或者是说有可能客户早上来得很早，我们房间还没有退，那但是客户又需要休息或者是洗澡，那我们可以额外的提供像健身房啊这样的，提前去有一些怎么说 alternative solution 给到他们，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 say 一个 no 这样。
对，所以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让你们的客户宾至如归。
我们 never say no 嘛，这是我们做客服的这样的一个宗旨。
好的，我们又到了休息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婉然，他有两个不同的工作经验。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谈到的是国际学生的招生，然后第二个就进入了酒店，所以这两个行业对雅秋来说都是相当的有趣，所以呢就很好奇地问了一些问题。那么第二段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讲到了入住跟离店的这个时间，那么也讲到了客房要清理，就是有旅客离店，然后呢要整个的做一个清理，这个可能需要40分钟的时间或者是更多。那就是续住的房间会比较快一点是吗？
对，一般来讲续住房间我们不需要换布草，就是床单被套啊这些，我们不在客户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是不会进行更换的，这样就会少了一个很大的程序，那至少是少了十几分钟的工作。那大部分来讲续住房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进行吸尘垃圾的清扫，然后换毛巾包括浴缸啊这些的清洁，相对来讲会比退房要容易一些。
那么有些时候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觉得房间还不需要整理，那么这个时候我如果说跟服务员说，哎，这里不需要整理，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当然少做一点工作是不错的，但是会不会因此受到处罚呢？
哦，不会，这个处罚是肯定不会的。其实大家会比较感谢你说提前告诉他们说不用打扫，那这样子他们第一不会额外的再来跟您沟通说，哎，我要确认你要不要打扫，因为有可能会出现客户忘了说，然后我们他在那个门上打了请勿打扰或者是什么的，我们又没有再次确认的情况下，客户会回过头来责怪我们说，哎，那我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扫今天，这个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所以我们还是如果是说您觉得不需要的情况下，那当然提前告诉我们，我们会更感谢，而且也是环保嘛，相对来讲会少一些浪费，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东西。
你说到环保又让我想起来，有很多地方他们会有一个小牌子说，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你就不要把这个毛巾扔在地你不需要的扔在地上，如果你还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不换了。可是常常都是形同虚设，就是他虽然有这个牌子，但是他还是照样做他要做的事情，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样的情况应该来讲的话呢，会是在一个我们怎么说，我们在跟客户的教育和沟通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会需要客户去习惯我们这个做法，很多人会潜意识或者是说从一开始的 expectation 就是说，哦，我住酒店，那你就必须每天都给我换新的，所以他在一个长期我们在教育市场的一个过程中，所以慢慢的他们就会理解说，哦，因为这个东西反正我也没用过，或者是说我用了它也不脏，那我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再去做一次更换和清洗。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你在家里你洗脸毛巾会天天换吧，应该也不会吧，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当然大家想法不一样，他觉得说我花了钱，我花了房费，我花了这么多钱一个晚上，你就得给我换新的， it's okay， 那你就我们有这个牌子，那你就把它都扔掉，那我们该换还是会换的。
是，我的问题是跟这个相反的，就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换，结果反而都换了，那种时候也是有的。
有，也会有的，因为可能他们做房的时候比较习惯了呀，或者是说在他们看来，可能大家的标准不一样，他觉得说哦，这个毛巾可能比较脏了，或者是说他相对来讲，我们叫服役的时间比较长了，比较硬了呀，毛比较短了呀，可能为了客户更好的体验，他会提前把它换掉，换一个状态比较新的、比较好的东西进去。
那么，当然，你刚刚说的状态是用眼睛看的状态。那么，至于那个不管是毛巾啊，或者是茶杯啊，或者是咖啡杯等等的这些的清洁的状况，是能够非常彻底呢，非常的让人放心呢，还是像有的人他觉得不放心，他会自己带床单去啊，或者是所有的杯子都要再洗一遍呢，等等的，有很多这种顾虑。你觉得这些需要吗？
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我自己是不顾虑的。因为从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讲，我遇到的所有的客房服务员，我们以前叫大姐们，都是非常非常有责任心的。包括我们酒店都是有自己的洗衣房，所以所有的布草下来，经过了高温杀毒一系列的这些洗的过程中，所以是不会出现说有这种。大家有一些顾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换过的情况。当然，就像我前面说的，新闻之所以新闻嘛，也会有一些新闻的出现，这个是大家的一个自我选择，或者说有一些人可能天生比较敏感，比较容易过敏，这种我们可以理解。那包括像水杯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大部分的星级酒店，如果像杯子的话，它要不就是会倒扣下来，它洗完之后会倒扣，因为它怕会有灰尘，或者是说它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纸的盖子。其实这个是一个是提醒服务员自己，就说我确定我弄完了，我放上去，否则的话就我也不记得我到底有没有洗过。第二个也是希望，客户能够买，能够了解到说哦，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而不是说放在那里。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我的杯子放在那太久了，我也想涮一涮，洗一洗，对，这个是会有的，但我自己个人是不太会觉得说这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或者是焦虑的东西在。
对，刚刚你也提到了星级的酒店，那么所谓星级就是几星以上还是怎么样？或者是普通的 motel 就是不算的。
如果是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两种情况出现。第一种呢，就是正式挂牌的五星，它是由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会有专门的这个我们叫做神秘访客，一个新评员来有一本厚厚的这个标准来测试，它包括对于不光是服务，包括你的房间的面积呀，对应的公共区域的比例呀，泳池啊，各个方面都会有很长的这个一个标准。那这个所有的都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正式挂牌为五星。但是也有一些酒店，他可能觉得说，我不想要走这么麻烦的流程，我只是以五星级的酒店的这个标准去建造和要求，但是我没有。向这个旅游饭店集团去正式要求，我需要挂这个五星，所以我们会有这两种说法，就是五星级标准和正式挂牌五星这两种吧。
那所谓星级的就是五星。
我们当然不是，大部分的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是以三星级开始往上，我们才会评。对，那它会。不同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面积之外，它可能像三星级、四星级，它可能不要求你有健身房，不要求你有泳池，或者是说它相对的面积会比较小一点，也是从本身的硬件和服务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考虑的。
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跟客房部有关系，就是我们去住的时候，很多很多的酒店现在已经有那个，不管是洗发精啊，或者洗发乳啊，什么沐浴乳，都是一大瓶的挂在固定在墙上。但是呢，从前有很多都是小的小肥皂啊，小的这个小瓶瓶罐罐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趋势？就是说，比较环保，所以用大瓶而不用小瓶。
对，这个是一个 环保的概念慢慢的深入人心了之后才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在前些年，在中国有很多的当地会出现一些政策，就是为了响应这个环保的理念，不再提供我们所谓的八小件七小件这样的叫法，就一次性的这样的东西。一个是为了环保，第二个就是为了避免浪费。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你一整套东西用了其中一两个，那我是不是整套都要换，或者是说我用了一点点，那这一包我就得全部都换掉。那甚至有这个房客会觉得说，反正我也给钱了，我要一大堆回去囤着，这种情况也会有。特别像是肥皂，可能你用完了对吧，你没有那个形状了，上面 logo 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那也不能够继续用。
对，这也一直是我的问题，这些肥皂怎么办？
肥皂我们有第二就有可能会到后台呀，或者是就是我们会内部消化呀，就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回收的过程，他会把它重新再做了之后，然后又再重新打乱，会像做成新的一样。
是，这是我的想法，是把它融化了再重新的变成新的肥皂。
我们的供应商会有自己的一套回收流程，对，但你像塑料梳子这种的话，基本上就不太会有人二次使用，就除非是说你留着下次出差或者是下次旅游的时候，但你也肯定不会想要跟别人共用这样的东西，所以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浪费。这是为什么各地都开始政府的形式来出这样的这个政策。对，
是，我刚刚提到瓶瓶罐罐我是觉得很浪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浪费的东西是小牙膏。这么小的一个包装，其实包装比内容多得多了。
对，有纸盒，然后再套一层塑料，然后有牙膏管本身，所以其实会很多。如果是说你出一个长差可能三五天，那么可能刚好用完，但如果只是一个晚上的话，其实是蛮浪费的。
所以换句话说，整个的酒店业都已经渐渐走向比较不浪费、比较环保的这个方向了。那么在你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吗？
对，在我离开之前，基本上中国大部分都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了。
那你为什么又会从这个行业进入了你的下一个行业？这两个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的感觉啊。
对，我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为我毕业的母校来做这个工作。当然虽然说有一些听上去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做酒店是一个非常非常锻炼人所谓的软技能、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像前厅部，我们除了要本身正常的待人接物、处理这些paperwork 以外，我们其实会要牵扯到很多财务的关系。因为客户如果在酒店内发生的任何消费，其实最终都是到我们这里来，那我们要会解释他的账单，要会算账。我们每天还会以前像微信、支付宝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现金、信用卡，我们会有很多跟银行相关的知识，包括有外汇呀、包括外卡、内卡这些信用卡和储蓄卡，这都会有区别。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当值的当天的那一个 shift 结束之后，我们会要查账、会要关账，我们会要做很多 bookkeeping 相关的工作。那如果是到了一定的行，就是经验了之后，开始带徒弟、带新人的时候，我们还会要给他做查账，那有可能就会牵涉到一定的审计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还是真的是会接触到很多东西的。那包括像展会相关的，我们也会牵涉到如何做 marketing 啊，如何做酒店的宣传啊。我们也有一句话说，除了 never say no 以外，我们内部说人人都是销售。对，一旦有一些大的这种相关的销售活动的话，每个人也是要了解自己，会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 strategy。真的是一个非常锻炼人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离开了酒店业之后，在学校工作或者是说在其他行业 也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技能吧。
是，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说你在酒店是在前厅的这一部分，那除了你说的那些我们平常人很难看到的，还有就是跟顾客跟客户沟通，然后沟通的能力还有情商，我觉得好像也是相当重要。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也获得了很高的提高或者是锻炼？
对，因为像我们做值班经理的话，我们要处理投诉嘛，我们最大的就是处理投诉，所以我们会给客户有不同的 category， 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话痨型的，他没有诉求，他就是想给你讲完了就好。也有一些他可能有明确的诉求，但是他不说，他需要你引导他说出来。那处理完了这么多的投诉之后，慢慢慢慢的你就会找到这个pattern。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觉得这个在处理投诉上面是对情商一个非常大的锻炼。
是，有没有碰到一些恶客呀？
啊，有，当然会有，什么就是恶客呀、傲客呀，或者是，但也会有很好的、很通情达理的客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对。
那么我们节目时间只剩下两分多钟，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一两个小故事做我们最后的这个饭后甜点？
我很印象深的是，其中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有客户打电话来说在浴室里滑倒了。那我第一反应是说他是不是想要讹我一笔，我很害怕这种情况。但是我当我去到他的房间给他道歉了之后，我当时想要给他提出一些补偿方案或什么，但其实他没有说。他说那个我刚才洗澡洗到一半，我头发没有干，你帮我把头吹干吧。我就在那里给他就真的是躺着不能动，腰有点受伤，然后给他吹头发。这个时候我的其他同事才进来，然后他看到这一幕，他说他对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我在给客户吹头发。所以我觉得这个后来我从这个里面学习到，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客户提出这个都是为了让你给他一个赔偿方案，你要看到他当下的状况，
他有什么样的需要，直接的需要。
对对对。
那么有没有比较不好的经验呢？
不好的也有，就是他可能自己是酒店高级别的会员，他想要觉得说我应该要升级到套房，为什么你不给我，你找什么样的理由，但是他又不直接跟你说，他说你有没有能够背出来你们的会员条款，你要一字一句的给我背出来。我
还考试了呢。
对，他说我比你们熟，我住过你们品牌的哪一家哪一家，你们第一天开业就是我去怎么怎么样，最后才说哦，你们的套房在卖，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升级，你们可以给别人出钱就可以，我会员就不可以嘛。大概跟他聊了两个小时以后，他才跟我说这句话。
他的耐性实在是很足，当然你比他更有耐心，只是我觉得他这么迂回实在是让人想不到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不能再迂回下去了，我们在这儿先谢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晚安。